方先生上一次节目里面跟我们提到，他出国来，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又准备要回台湾去继续在那里工作。你回去之后的工作情形怎么样呢？
我回去的工作单位是在新竹，有一个算是国家级的一个工业技术研究院。下面有一个研究所叫做化工研究所，我在那个化工研究所工作，从1983年一直到1990年，大概总共有7年的时间。那这个研究单位呢，我觉得各方面蛮符合我自己的兴趣和想法。那么在这个单位服务，我想是非常愉快的。
那你很顺利咯，一回去就马上有这样子一个工作等着你。
是的，事实上当然中间也有一些曲折。本来我最初为了其他的因素，包括教会等等的因素，所以我蛮希望在中国台湾的南部工作。那么因此我申请的一些工作都在南部，结果后来因为各种的因素，结果是那些机会因为不同的原因一个一个的都变卦。然后最后反而是我没有申请的工作是新竹，但我替朋友申请过这个工作，所以因此这个所的所长认识我，也知道我当年要毕业，所以主动透过我妹妹问我是不是要回台湾，然后愿不愿意到他们单位工作，所以因此我就去到新竹这个单位。那去了以后发现实在是神各方面的恩典，所住的环境，我儿女读书，他们可以读一个刚成立的一个双语学校，还有等等各方面都比我原来所求所想的好了很多。所以我并没有期望说回国会有很好的条件，我是觉得既然要回国服务，待遇不好，环境不好，或者各方面，我觉得那也就认了，本来回去就是要有点牺牲。但是我发现神所给我的是超过我自己所求所想。
谈到这里啊，我也想到，就是说好像在你这个出国回国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太太跟你的女儿也跟着你这样跑来跑去哦。那当然你本身是有你自己的计划，这理想，特别这个信仰给你的影响，但是对着孩子本身呢，他们这样跑来跑去，你觉得对他们本身成长过程会不会有些影响？
我想对他们来讲，至少当我从今天来回顾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良的影响，相反的，我觉得让他们在不同的环境成长的时候，他们学习到很多，在不管在语言、在生活、在学习上。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不但他们，还有我的太太，不同的环境成长的时候，他们学习到很多，在不管在语言、在生活、在学习上。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不但他们，还有我的太太，在我们整个的这段时间过程当中，我们都一起来面对生活上各种的变化，也一起来经历到神在我们整个家庭里面他的带领、他的恩典、他的保守。所以我的儿女也对我自己的一些你可以说理想和抱负很相当的了解，也有相当的认同。那同时他们也觉得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们个人的也都经历到神的存在、神的恩典，所以他们也都个别的接受了这个信仰，让神成为他们的神。所以我想我们是一起，我们是全家人一起走过这些路，我们是全家人一起去经历到这位神，
这很让人家羡慕啊。不过我想到就是说，小孩子他本身，你作为一个父亲或母亲的本身有这样子的信仰，但是你觉得他很好，你要把他介绍给自己的下一代的时候，他们是很顺理成章的就接受呢，还是他们你也需要帮助他们经过一番挣扎然后才去接受这个信仰呢？
我想信仰有相当的一部分，特别是基督教的信仰呢，是一种个人一种自主性的一个决定。换句话说，也许有很多的宗教信仰有相当多文化的、社会的甚至家族的一个成分在内，所以好像有很多宗教信仰成为一个家族的一个象征。但是在基督教信仰当中非常强调个人的一个 自主性的一个决定，就自己来做决定。所以我们并没有勉强我们的儿女说要信什么等等，但是我们常常分享神在我们爸爸妈妈身上做了什么，经历到什么。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等候。那常常从儿女的身上，我觉得你会学到很多功课，就是譬如说他们往往比我们做父母的来得单纯。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的一个皮夹子掉了，里面很多证件都不见了。虽然没有损失任何的钱，总是很麻烦，学生证不见了，驾驶执照没有了，什么都要重新申请，要花时间花精神，总是觉得很不好很麻烦。然后我们就全家为这件事情祷告，那连续祷告了一个礼拜，好像也没有下文，也没有寄回来，也没有怎么样。但是我们还是每天祷告，到最后我已经决定放弃了。我说好吧，算了，我就重新申请所有的证件。就在最后一天我决定要去重新申请所有证件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提起来，但我已经决定了。然后我的女儿在祷告的时候，晚上祷告，她又在祷告说神啊，我爸爸皮夹子掉了，希望能够找回来。祷告完以后我就跟我女儿说我们从今天开始不要为这件事情祷告了，爸爸想说找不到了，那我会去申请证件好了。那我女儿说神可以做啊，为什么不要祷告呢？我说大概找不到了吧，一个礼拜已经找不到了。可是就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坐在，因为在床上，所以讲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床拼在一起，忽然间因为讲话了动来动去，就床就分开一个缝，我忽然间从那缝的往下一看，我的皮夹子就在那个缝的下面。所以我想说，我虽然是一个很没有信心的人，但是我的女儿呢好像比我还有信心，更单纯的仰望主，她觉得神可以做事情。当然这不是什么神机骑士，甚至你可以说连巧合也可以说巧合吧。但是我只是从这个过程中让我的儿女体会到说，当我们放在祷告中的时候，神会有一些供应。所以因此我们的信仰成为他们个人的信仰，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困难当中，不同的情况当中，他们自己祷告，自己经历到神回答他们祷告。所以他们自己每一个人做他们自己的实验，然后神成为他们的神。
呀，是不容易哈。我觉得现在情形很多时候父母跟孩子不能够沟通，常常觉得好像说思想上面不一样，很多东西不一样了。可是借着这个相同的信仰的确是能够把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距离拉得这样子的近，而且好像彼此教导彼此学习。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中心在新竹的一个工业研究院那边工作，谈谈你在那边工作的情形怎么样？
那个研究院是一个国家级的研究单位，那么主要的研究是做一些工业上的比较应用的研究，不是那种学术性的研究。那么我们不是一个学校，所以因此通常是专门做高科技的研究。我在那个七年当中都是在做高级的部门主管，所以手下的研究人员很多，经费也很多。那我在最后的三年多的时间主要管的一个部门大概有168位同仁，有大概将近30位博士，然后70位硕士。那么研究经费如果折合美金算的话呢，在当时大概是6-700万美金左右一年的经费，所以研究经费蛮大的，那同仁也很多。所以我觉得在这几年当中工作当中，一方面可以觉得说好像在工作上可以直接的感受到，就是说自己原来的理想希望对国家社会有点贡献。我觉得在这个工作当中可以感受到这一方面。那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同样困难或者挫折感比如说人际关系很不容易处理，然后在很多工作的推动当中有各部门包括政府的包括我们自己研究单位里面的阻力啦，或者不同的声音啦，怎么样能够排除困难，怎么样能够帮工作顺利推动，还是有很多 这些障碍。
哎，可是我看到一篇你写的文章里面，好像写到说你把你们那个组的人称作什么是天下第一帮还是什么，然后你就把自己自称为什么丐帮帮主了，好像言下之意，我觉得你跟你的属下的也处得不错，你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跟他们相处呢？
我想这又回到我自己基督教信仰给我的影响。那我觉得在基督教圣经的里面，耶稣自己曾经就提到过说，如果任何一个人想要做众人的领袖，他首先要学习就是怎么样做众人的仆人。换句话说，服务是一种最好的领导方式。好像国父孙中山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一个有能力的人就是能够替千百个人服务的。那所以做领袖其实跟做服务的仆人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我在工作里面常常跟我的同事们公开的或私下的谈到这个观念，我觉得我今天能够做这个部门的主管，我觉得是我有这个荣幸和机会能够替你们各位服务。所以如果在研究方向上有一些困惑，不知道该走什么路，我们可以讨论，我能够尽我的智慧给你们一点建议。如果你在研究经费或者各方面器材碰到困难，我应该有义务替你们服务，找到经费，找到合适的器材。如果人跟人之间有什么困难，我应该出面帮你们协调，这是我的责任。所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不必担心，不必忌讳来找我。所以因此在几年当中，我觉得跟同事们建立蛮好的感情。那所以呢，我们这个研究单位因为人数大概在我们全所里面研究人员45%左右，所以几乎全所的一半的研究人员在我这个组。那原来我们这一组的名字叫做第一组，后来才改名叫做化工技术组。那因此嘛，因为第一组，所以我们就开玩笑说第一组就叫做第一帮。然后根据武侠小说的说法嘛，天下第一帮是丐帮，所以也因此别人就给我一个绰号叫丐帮帮主。那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主管，我的角色就是好像有点像啦啦队的队长一样，给同仁一些鼓励，给同仁一些帮助，让大家能够同心协力来完成一些事情。那我觉得在这几年当中，我自己觉得蛮愉快的，跟同事们做工作一起，然后也看到蛮多的同仁过去因为各种的原因，以至于可能好像成果不太明显，自卑感也很重。可是经过几年的时间，这些同仁自己得到好几个国际的专利，然后甚至最近有一两位都已经等于说自修的方式，然后快要得到国内和国外的博士的学位，然后等等得到很多的荣誉，得到很多的奖金奖励。那我自己觉得这是我最愉快的地方，能够带领一群人，不但能够有成果，而且能够帮助每一个人找到他自己的潜力，然后发挥他的潜力。我想这是在这个工作当中我自己最愉快的地方。
提到说是你跟你的属下相处的时候，还是要回归到你对你基督教信仰对你的影响。可是我也听人家讲过说，好像要在一个教会里面来当基督徒很容易，在家庭里面当基督徒呢，也还好啦，不是那么难。可是最难的是在工作场合上面做一个基督徒，难道你没有这种感受吗？
我说实在没有太强的这种负面的感受，觉得说多么困难。相反的，我觉得从基督教的圣经各方面给我很多为人处事的智慧。那在困难的时候借着祷告，神也给我许多的新的启发。那么还有很多重大的困难，神也还可以说帮我开了一些别的路，使得问题可以克服。那因此说，我觉得信仰结合在我的工作上是很自然，而且是非常有利的一个地方。
可是从来没有什么冲突吗？比如说你参加教会的时间啦，跟你的工作或 会不会有些什么冲突呢？或者你要花多一点时间在一些你信仰上面的一些活动上面，可是你工作的需要可能需要很大很多的时间，没有这些冲突吗？
我想这是有的。这种冲突我想其实最主要的是在于一个价值的选择的问题。换句话说，当你决定把一部分的时间你愿意投资在教会或者是其他基督教信仰有关的活动上，而没有摆在你的专业上的时候，你的确会想到说，我没有投资在这方面，我没有参加这些活动，会不会影响我的升迁，会不会影响我将来的一些这方面的成就。我想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我自己也会有的。不过只是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既定的原则，就是我绝不愿意把我所有的时间通通投资在工作上而已。我要分出一点时间给我的家庭，我要分出一点点时间给我自己能够有一点基督教的灵修的时间，能够祷告，能够读圣经的时间。我希望有一点时间我能够参与教会或者基督教的其他的活动的时间。那么所以我不是那么样只是上班下班，但是我也绝不愿意让我所有的时间只投资在一件事情上，就是我的事业。事业是我很重要的部分，可是它不是唯一的，这是我想我自己的原则。
那你的上司怎么来看你这么一位有这么多好像他可能如果他不是基督徒啊看来很奇怪的价值观的属下呢？
对，当然有些人会跟我讨论，或者甚至跟我这个甚至有一些某种的争执，或者有一种要求，但是我尽可能的跟他们沟通我的观念，那有相当多的主管能够谅解，甚至他们自己也同意，就是事业固然是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那也有些人他在这方面可能会觉得，虽然事业不是唯一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最高优先。那因此相对起来，别的的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而他所谓必要的时候，几乎每一天都是必要的时候。
听你这样讲，好像有这样的经历哈，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
那我想是的确，譬如有一次我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我的主管想要跟我多有一点谈话，那我也愿意跟他多一点谈话，就后来从礼拜六下午一直谈到晚上。那本来我一定要回到我自己工作的地居住的地方，那我们在台北开会，我要回到高雄，那他要留我，后来我说不行，第二天因为在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那我要负责讲道，所以我必须要回去。那我的主管就坚持要我留下来，然后甚至几乎是威胁的说我的前途在他的手上，所以教会的工作我应该把它推掉。我就也很不客气地表明我的立场，我就告诉他说，固然我的职业很重要，我也很感谢你对我的赏识提拔，所以我不觉得我的一生的前途在你的手上。所以礼拜天不是个上班的时间，而且明天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所以我不觉得我需要留在台北然后让你觉得很高兴。所以那天说实在，在气氛不是很愉快的情况下，最后我离开了，我回到我的高雄。当然事后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事后事情也解决了。不过从此以后，我的主管对我的立场也比较清楚，同时也尊重我的一些选择。我不能说这样的选择对我将来在工作上没有完全没有负面的影响，我相信会有。不过只是我觉得如果有什么牺牲，我觉得我愿意，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立场。
可是这样子做会不会给一般人有一个观念，就是好像说基督徒好像把教会的事情看是唯一有价值的事情，其他工作事情上面都可以做得很痛苦啦，勉勉强强嘛，反正要吃混口饭吃嘛，那种态度呢？
我想不可否认有一些基督徒会有这种我们所谓的圣俗二分法，就是去教会或者基督教的活动都是圣洁的，其他的都是属世的，都是能免则免。我想这是一个基督徒错误的观念。但是正确的来说，圣经上教导我们的是基督徒应该把 在生活社会上或者家庭上或者职业上甚至在教会说所有的工作都看为是圣洁的，那我想这是个正确的态度。那因此呢，我觉得说基督徒不应该把职业当成一种无法避免的一种活动，而是应该说这是神所分配给我的任务之一，所以我应该忠心的把它完成。只是我刚才所强调的就是说，事实上今天我们的错觉乃是在于工作时间的长短可能跟工作的果效是成正比的。我常常不赞成这种说法。今天的管理学也常常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所需要的英文是叫做 working smarter not working harder， 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更有智慧的去工作，而不是更卖力的去工作。所以不是你工作时间长短，而是你工作效率的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如果维持他在工作上家庭生活上跟其他方面的平衡的话，我相信他的工作效率会更高的。那么今天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应该卖力的工作，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每个礼拜工作七天。我觉得通常在我的经验里，我所看到我自己所学习到的，通常这种工作效率未必是很高的，而且是最容易让一个人在工作当中产生这种倦怠的那种感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burn out。 那么如果要避免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的生活要有适当的分配，你的家庭、你的事业，对基督徒来讲还有你的教会生活，你自己个人的灵修生活，这些要有一个适当的平衡，你才能够维持一个长远好像跑长跑的那种能力，而不是一下子就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用完了。
这世间虽有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人人拥有。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
节目当中呢，庄先生跟我们提到在他的事业上面啦，各方面都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候，也就是到大概40岁左右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蛮大的一个转变哦，他决定放弃他原有的工作，而继续进入神学院去念书，然后准备做一个传福音的人。那庄先生，虽然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你觉得很有意义，但是既然是有意义的事情，我会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在20岁的时候做这个决定，或30岁的时候做这个决定，为什么在40岁的时候做这个决定呢？是不是就是因为所谓的中年危机呢？
我想，每一个人做这个决定，做这个那个另外一种决定，都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对我个人来讲，我想我做这个决定，倒不是因为一般人所谓的中年的危机所促成的，是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我也不否认有一些跟一般人所谓的中年人危机的时候一些类似的一些因素才在其中。因为一般所谓中年人危机的话呢，大部分的起因不外乎第一个，对现有的不管是家庭婚姻或者是事业方面现有的成果 以及所期望将来会达到的东西感到不满足，然后在各种的情况之下，他们做了一个可能蛮戏剧性甚至蛮重大的一个改变，那么这个东西也是相当富有冒险性的，因此我们称为一个中年人的危机，就是好像急于做一个很重大的改变。那对我来讲，是一个改变，也是对我自己，特别是工作，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成果，某种的不满足，所以有这些类似的现象。但是对于我来讲，当然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神在我身上的一些感动带领，所以不完全是中年人的危机，不过是有一些相似之处。
嗯，那不过不管如何，我想你也体会到了一个，就是说大概进入中年的时候心理上的一些改变啊，一些适应。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就是说如果到了差不多中年这个时期，觉得希望在生命当中有所改变，不真的是如你所说不太满意过去的，虽然说过对过去生活觉得也不错啦，或者是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一个程度，可是也就这样子，好像就不能再突破了，接下来还可能还会问一句，就是说是不是我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呢？你对这些人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
是的，我想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四十多岁会特别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呢？就是因为一般人说在四十多岁大概是一个人的所谓的巅峰时期，这个巅峰是指他的体力还相当不错，那么智力方面大概是因为经验的累积，知识的累积，大概到一个最高的状态。
嗯，
但是也在这个时候呢，同时有好几件事情发生，所以使得很多人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会有点好像静极思变这个不安于现状。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时候，通常一个人经过，如果从大学毕业算的话，到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将近有20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十几二十年的当中，从工作当中他对自己的能力有相当的了解，对于目前的工作他所能够发展的潜力机会大概也有相当的把握。那么这一些所带出来的，你可能会达到了一个境界，自己有几分的了解，可是跟你心里面长久以来所怀抱的一个期望，这两个对比之下，如果你觉得跟你的期望相距很远的话，就会有一个很强的动机想要做一个突破改变等等。那么这是所谓中年人的危机。那么如果在20岁的时候呢，说实在理想很高，可是自己会做什么能做什么一无所知，那么可以说对自己来讲也可以说前途无限好，但也可以说根本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所以在20-30岁的年纪当中，比较常看到的就是比较善变。善变的意思就是说婚姻也是如此，事业也是如此，所以工作换得很快。一般社会上在20-30岁的人可能平均2-3年会换一个工作，每一个都试试看但到40多岁的时候的感觉就不一样。一方面觉得自己的经历固然还不错，但是家庭的牵累等等，经济上的需要，已经不太像以前那样敢随便换一个工作。但是又不安于现有的话呢，所以你会想来一个这个最后一掷，最后压他一把。因此他做的决定不但是一个变化，而且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所以对旁观者来看有时候会非常的惊讶，
是
在这种年纪的这种时候他忽然就会做这样的决定。但是我想都有很多心理上的因素存在，不是在20-30岁那种年龄可能会做的。
那我也常常听到一个名词，所谓叫生涯规划啊。很多人在中年的时候，面对你刚才所提到这些心理状况、这些情形的时候，他会想重新再对他自己的过去做一个反省，然后对未来再重新做一次生涯的规划。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像蛮会计划的人啊，而且你在生涯规划这方面，好像你也蛮多的一个体验跟经历。 要不要给我们听众朋友谈谈，在一个人步入中年的时候，怎么样对他整个生涯重新做一个规划？
我想，最好的方式是一个人可能越早开始对自己生涯做个规划了解，也许最好，因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的一般的普遍的缺点，常常是我们的中国的这个过去传统留下来的格言，传统的说法总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然后事情走到那儿自然就会转机，所以因此中国人好像习惯性的对未来事情通常不太做很妥善的规划处理，总是走到哪算到哪，那因此中年人的危机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凸显，就是因为在中年人基于不满现实所做的决定，虽然不应说常都是失败或错误的，但是的确有很多人做了一些很荒唐的决定，事实上可能是失败的，当然也有很多人是成功的。那么所以如果到了中年你准备做改变，而且能够做成功式的改变，我相信这个人是他在过去他已经有很好的计划啊。那么因此这个生涯规划我想是特别的重要。一般的所谓生涯规划呢，常常是比较偏重职业方面的，而且往往是很多的大型的企业会帮人做企业这种生涯规划，但这规划的范围我觉得是非常狭窄的，一方面是偏重的职业，没有考虑到其他家庭或者其他你可能的潜力，第二个这个规划通常是限制在你现在的服务单位里面所有可能的职业的机会以及所能提供各种的训练。我们在说的生涯规划可能是更广泛的，
对，
你一生的目标在哪里，你自己的能力方面如何，兴趣是如何，可能甚至会超越你自己所谓现在的专业以外的。那我想这是每一个人应该要做的一件工作。
对，因为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呢也有一些虽然是步入中年，但他可能是个家庭主妇，他并没有他自己的就是说在外面的职业，可是我觉得并不代表这样子他就没有面临一个来到一个阶段觉得他对他未来的生涯做一个规划。可不可以请你就是说把他对个人来讲，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不管是一位先生或者是一位女士，不管是出去工作的或者是在家里的家庭主妇，如果他们都想对自己的生命重新做一个反省跟检讨，做一个生涯规划的话，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步骤可以帮助他们？
我想是这样子，首先我分成几个不同的年龄层来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建议。第一个，如果是各位听众还是非常年轻的，你还在二十来岁甚至更年轻的时候，我通常不会建议像这样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之后立刻甚至读个硕士读个博士。我觉得今天很多人中年的危机或者各方面的问题常常就是他太早进入所谓的研究院深造，然后拿到博士学位，因为拿到博士学位的意思就是你的专业到此就定位了，你会非常狭窄的在某个点上定下你将来职业的生涯，然后在这个生涯的立足点上你就开始往前走，而这个点之所以确定，只是因为你所选择的系、选择的学校甚至所选择的教授决定你未来的一生。那常常他走到十年二十年的时候，他越来越不满意他自己所站的这个位置，但是又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试一试别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常常会有点蠢蠢欲动，很想换重新有个开始，可是好像他前面所投资的时间力量等等已经定在这里了。所以我会觉得可能就是一个错误的起点，以至于整个问题产生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会建议说先有几年的工作，在适当需要的时候回到研究院再去读书，然后最后读到博士或什么，然后你的博士的学位很可能不单只是一个学位，而是你职业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而那个起点是基于你对环境的需要的认识，对你自己性向能力的认识，对你兴趣的认识所建立的，所以那个点会对你的未来一生有相当的帮助。否则太早得到这个博士学位，对你来讲很可能就是把你的将来职业生涯呢定在一个 你事实上并不确定那个点是什么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跑，那跑到一个时候，你越来越觉得你好像跑错轨道了，这是很多人常常到中年才发现的一个问题。
我不太懂啊，你刚才说那个念的这个博士是你的职业的一个新的起点，你的意思是说啊，很可能你在念博士的时候是改变一个方向，改变一个科系吗？
可能，但也有可能是在他念博士或者一个很高的学位或者是很专门的领域的时候，是在他很广的这个可能职业的领域或范围之内找到一个焦点，那从那个焦点开始发展他真正的事业。那但是如果你太早读完这个学位的时候，就说你的已经把所有将来职业的机会呢已经浓缩在某一个点上，而那个点却未必是建立在你对你自己性向的了解或者社会的需要或者别的因素达到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焦点应该是各种因素的交集点，那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的了解，对社会的需要等等，那那个焦点我想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如果不是的时候，通常在这样的人到了中年或者更早，他就开始觉得不满足，他就开始觉得有问题，然后就急于求变。可是有很多的人基于各种的条件他不能变，那么就终身遗憾，一直在觉得好像自己走错路了。第二种人变了，可是变的时候可能太满，他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开始，以至于变是变了，但是并不见得很成功。只有非常少数的人在这个时候变的时候变对了，等变对了一定有别的因素才能助成功。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如果年轻的听众在这个时候你要了解，不要太早进入一个非常狭窄的专业领域，因为那个对你来讲很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开始，而不是一个成功的踏脚石。
那除了对年轻人以外呢，如果已经是学校也毕业了告一个段落，然后也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这些人来讲呢，
如果是比如说30岁上下的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5年到10年左右的话呢，那么我的建议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尽量去尝试一些不同性质的工作。那么当然一方面有的公司容许你可以选择这样，有的公司有这种的program， 如果有尽量争取这样的方式，做一段时间的销售员，做一段时间的设计师，做一段时间的制造工程方面的做一段时间的譬如说办公室的工作管理的工作等等。那如果公司本身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在你通常我说刚毕业一段时间，有时候2-3年会换一个工作的时候，在转换工作申请新工作的时候，你不妨试试你过去从来没有试过但是你有点兴趣也觉得自己有点把握的，在最好在你职业生涯的头10年到15年把所有你想要试的你都试一下，而不要到了事业的末期再去试，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所以如果公司里面有这样的机会尽量争取，如果没有你自己想办法试一试这样的机会，如果想自己没有别的办法的话呢，至少涉猎一些这样的书籍，吸收这样的观念，给你将来在将来讲到重大决定要改变的时候呢，你有一点点基础，有一点点背景，这第一件事情你要去做的。那么第二件事情你可能要做的就是你需要对你自己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估和了解，了解你自己的能力，你的性向等等。那这种自我评估的工作是可以随时随地继续不断去做，那么不断自己评估，而且有的时候你家庭里面的配偶可以提供一些意见，你最亲近的朋友同事可以提供一些意见，你随时不断的去收集这样的一些消息观念看法，然后跟你自己的想法做一个对比，然后慢慢建立对自己的了解。那么透过前面所提到的在工作上的尝试， 这两个做了对比以后，你可以对你自己真正的能力所在、性向、潜力等等，可以有个客观的评估。这些评估的资讯可以在将来你真正要做重大决定改变的时候，会提供极为重要的一个资讯。
那如果说这听众朋友当中有些已经都是过了这些年纪的，可能在他前面那些年纪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像你所说的好像说尝试到了一些他想要做的一些职业，那你对他们有些怎么样子的建议呢？
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有些是这样的背景的话，那么年龄也可能更大一点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建议第一个，如果你要做重大的改变的话，我觉得要非常的慎重。那么这个慎重的意思就是，除非有几个必要条件都具备了，否则最好要非常小心的做这样的一个变化。所谓的必要条件，第一个就是说，你基于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估，你有相当的把握和经验，这个经验就是说你过去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可以证明你可以胜任这种新的性质的工作，有这样经验、有这样的把握、有这样的兴趣，然后你可以做，这第一个你必须要有的。第二个来讲，你要做这个重大决定的时候，我想你非常需要家庭里面每一个分子全心全意的支持，特别是你的婚姻的伴侣，因为有很多的人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第一个牺牲的是家庭，
是，
所以可能事业上还没成功，家庭已经毁了，然后好像骨牌理论一样，家庭毁了，事业可能也一无所成，然后自己充满了挫折感，然后以后就一败涂地。所以我想家庭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也曾经看过很多的人在中年人做一个重大决定，譬如说从美国回到台湾重新开始另外一个事业，然后的确家庭方面就破裂了，业上很有成就，等等，到底这算成功不成功呢？我想这需要更长时间来判断。这个整个是得是失呢？因为你事业成功了，家庭失败了，那到底要怎么看这件事情？那以我的看法，当然我是希望，我们不希望牺牲的家庭，特别是儿女等等的幸福，只是为了一个人他在事业上追求成功。所以这个我们说称它为中年人的危机，也就是在于，这个决定本身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所以家庭我想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必要条件。第三个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必要条件就是说，你所要转变的那个领域在各方面来看是不是一个相当有把握的一个事业或者是什么，譬如说那个新的工作领域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前途，有长远的发展，是不是真正的有一个广大的一个就业市场，或者各方面的因素。换句话说，有些人可能觉得要做一个重大的变动，他转行，那么前一阵子电脑很好的时候，很多人就把原来的工作都辞掉学电脑，可是现在电脑业非常不景气，
是，
所以你选择的这个工作是不是真正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未来二三十年的一个稳定的那个一个就业市场，否则的话我想要非常非常小心。或者是你所去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你对它的了解有多少，不然的话你可能连根拔起到一个新的一个国家新的社会，结果后来发现一两年之内你就知道你不能适应，那当你再回头的时候，你不但有很大的损失，而且恐怕很多事情你再也回不去了。像这类事情我觉得尤其到了四十多岁的年龄做这些重大决定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
那我想人到了中年的时候，虽然说在各方面都进入一个巅峰时期，但是同样的他在生活上面所谓的责任上面也其实也很多，比如说像自己的家庭啊，可能对自己年老的父母还有太妻太太啦，还有孩子们都还在那个就学当中啊，都有很大的责任。那你刚才不断的 对听众朋友强调，就是说在这个决定的过程当中呢，家人的同意跟支持是很重要的。这使我同时间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来到中年的时候呢，除了在职业上面呢面临一个选择，很多时候在婚姻上面也会面临一个危机。不晓得您自己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看法跟体验？
是的，虽然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家庭婚姻方面的专家提到有所谓的七年之痒，好像结婚到七年左右是一个最危险的时期，可是事实上根据统计呢，大概一般的专家学者会了解婚姻最危险的两个高峰，事实上不是七年，七年当然也是一个小高峰，但是最危险的时期，第一个是在结婚之后大概两年之内，第二个危机是20年到25年的时候。两年之内的危机大部分是基于婚前双方面的冲动、不了解等等，然后结婚就是我们所谓的因为误会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手，这种事情发生通常不会在20年以后，通常是在一两年之内。那么第二个危机是在20多年以后，就是40多岁的中年人的时候发生婚姻危机。这个是很奇怪的现象，因为结婚20多年照说是能够忍耐就忍耐了，能够拖也都拖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可变化，为什么这个时候还有个婚姻危机呢？我想主要就是各种的因素造成的。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到了这个年龄，展望未来你应该还有20-30年的日子可以过所以对于现在不满的事情呢，你特别还有一个冲动想要去做点改变，那么对于你自己的能力也有点了解也好像有相当的一份自信心。如果过了这个年龄50岁以后，通常对自己的把握越来越小了，所以不太敢做太大的变动，特别是婚姻方面或者事业方面。因此40多岁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年龄层。那么对自己的伴侣也常常因为多年来的了解，好像你的期望已经到了最低的情况下，就等于说我都已经把他看穿了，他是怎么样的人我都知道，我没有什么任何可以让我觉得 surprise 任何惊讶的事情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婚姻的乐趣越来越没有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对自己又如果有一个错觉的话，就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蠢蠢欲动，然后就产生外遇，产生各式各样的东西。因此在这个时候中年人的时候，对于很多人的婚姻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那么特别是如果他在事业上如果挫折感越深的时候，很可能婚姻上的危机也就越大。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事业上受到挫折，他总是希望在别的方面能够弥补，那所以如果事业上没什么发展，婚姻上如果很美满，那么他就会觉得那也就算了，反正事业上我就到此为止。但是如果事业上好像没有什么成就，将来也看不出什么发展，又不敢做什么变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常常会在婚姻上想说有变化，好让自己的生命有一个，也许有些人叫做第二春，好像或者什么，再一个刺激等等。所以事实上婚姻上的变化常常是一个人没有胆子做事业上的重大变化的时候所选择的第二个代替的路线，在婚姻上做一个冒险。因为他会觉得职业上的事情也许说实在自己没有太大的把握，那婚姻呢，有些人会觉得婚姻上的事情好像危险度比较小，反正只是换一个伴侣，那么也许说不定很容易成功，然后对自己也常常有把握。那也因此再加上工作上的接触或者各方面的因素，有很多这样的引诱或者机会的话，很多人因此发生婚变，就是在这个时候。
所以也就是因为如此啊，我想你必须也在这个时候跟我们听众朋友谈谈，就是说如果在婚姻上面有察觉到自己开始有一些因为来到这个年纪有一些失望啦，或者甚至所谓你刚才提到的期望最低的时刻啦，甚至有那个心好像蠢蠢欲动你觉得有什么样子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重新对自己的婚姻重新再一次拿到肯定，然后甚至在有更好的比以前更好的一跟妻子或跟先生更好的一段关系？
我想这个要从多方面来做件事情。第一呢，所有的婚姻的问题都是双方面的问题，所以夫妻双方面都要 敏锐的感觉到体会到到这个年龄有一个危机存在，这个危机是在双方面的，不是只有丈夫容易有外遇，妻子也有可能的。那么有这样的了解之后，双方面要共同的来努力来面对这样一个危机，然后做一些适当的预防，甚至做一些处理，可以使得婚姻生活进入一个另一个新的高潮。那这个方面的工作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对自己各方面的情况有一个，刚才我也提到说像职业一样，你对你自己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评估了解，看看我们自己的弱点是什么，然后看看我们自己个性上的一些缺点是什么，哪一些是还能够做改变的，哪一些是真正不能改变的。那么夫妻方面特别要了解，就是说对于那些可能是很难改变但是是无关紧要的一些细节呢，双方面要有包容谅解接纳的一个心胸，比如说个性比较急躁的啦，或者比较慢一点，但是并不是其他的大毛病，我想要谅解要接纳。但是对于还能够做一点改变的，要尝试去做一些改变，不要因为觉得说经过这么多年了，我已经懒得去做任何的改变了。我想四十多岁的这个年龄还没有到一个程度是不能改变的，我想我们自己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期许，就是说我还可以改变，正如一个人甚至可以敢去换一个工作一样。我想四十岁不是到一个完全不能改变的年龄，所以夫妻要有这样一个观念，大家愿意彼此来帮助彼此做一些改变。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很可能需要了解到说婚姻的危机到这个年龄，就是因为你还有期望，可是如果你觉得好像你虽然有很高的期望，可是看你现在的婚姻好像几乎没有什么希望，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双方面要学习在婚姻生活中维持一些那种变化乐趣等等。所以呢，如果能够常常保持这种心境，而且常常好像初恋的时候常常会有期待一些 surprise 一些惊喜的事情，在婚姻之后，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把这个放弃了，我觉得这次婚姻慢慢走入死胡同，慢慢走入一个僵局的一个最危险的地方。那保持这样的话会让这个婚姻关系保持新鲜，保持活泼，不至于在这方面碰到一个重大的危机。
听众朋友，我手中现在握着一张庄先生他们全家福的照片哦，从这个照片上看得出来哦，他跟妻子，然后还有两个女儿，四个人笑得非常甜美哦。庄先生，这时我想到就是说，你在四十几岁的时候，在职业上面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同样的，在你的婚姻生活，在你的家庭生活上面，你是不是也有更深一层的反省跟体认呢？
我想是会有的，就是说刚才所说在特别说在婚姻方面四十多岁的人然后会碰到了一些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和危机并不是说别人会有我不会有，我同样会在这些事情上有可能一些忽略我自己妻子的地方等等。那譬如说最近我太太就提醒我说我会计划一下这个暑假要参读几门课，然后看几本书，写几篇文章。可是好像我从来没有计划说要单独陪我太太去哪里散散心，做到什么事情，跟她一起做什么，就是很容易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因为觉得老夫老妻了，所以好像不必特别做什么，大家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在中年人的时候在婚姻上容易发生危机的地方，就是我们缺乏保养，缺乏平常的那种关怀照顾，然后英文叫 take for granted， 就是认为理所当然的。那在这样情况下，婚姻的问题逐渐逐渐的累积，等到引擎故障的时候，你才发现出问题了。这可能常常是太慢了。
是，
所以婚姻生活当中就是这些小小的细节，可能你每次要花的时间不多，但是这可以让你的婚姻生活能够迈向一个更理想更美满的一个境界。
很多人觉得说信仰有个宗教是蛮好的，不过宗教啊信仰这些东西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嘛，礼拜天上教堂嘛，怎么会信仰这件事情传福音这件事情 大到严重到这样子一个地步，让你愿意放掉一切，然后好像投注你的后半生，甚至投注你的家庭，进入这样子一个你自己所谓的事业里面呢？
我想的确对很多人来讲，可能的宗教观念他们认为就是人生当中的一个，真的你可以说是个点缀品，有的他好像声色不少，也有一个寄托。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讲，可能基督教信仰不是他生活中的点缀品，而是他整个生活当中的一个中心点，是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是他人生一切的核心。那么工作、家庭等等是环绕这个核心来运转的，而不只是他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点缀品，这是基本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有这样的看法。那我自己个人觉得传福音工作之如此重要，一方面当然我觉得神给我很多的机会，给我很多这方面能够有发挥这样子的工作的一些我们叫做恩赐，也就是一般所谓像才干一样的。那我觉得我应该好好用神所给我的每一分智慧力量。那同时另外一方面来讲，在我过去工作那么多年当中，工作上有这样那样的成就感是有的，也拿过几个专利，也在国际上发表好几篇论文，然后很多研究也能够在工业界被应用，也常常被各不同的部门的人称赞啊，或者成就感是有的。可是我常常会比较，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道，然后有一个年轻的姊妹曾经对我说要我为她祷告，她说她家庭里面有一些过去的问题，以至于她非常仇恨她的姐姐到一个地步，她说最近我心有一个冲动，我就想拿刀子杀她。只要我为她祷告，那我当然也为她祷告。隔了几个月我再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流泪地告诉我说，她在前不久她自己在家里决定接受耶稣成为她的救主。她从那天到现在我心里的恨没有了。然后当她一面讲一面流泪的时候，她说我现在正在学习怎么样能够爱她。我会觉得在我所做所有的工作里面，如果论成就感，我会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有意义。能够让一个人能够从仇恨的里面进入爱的里面，从一个生命中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变成有希望，所以因此我会觉得从事这样的工作也许比从事其他所有的工作更有意义。只是我知道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任务，所以我只是说神对我有这样的一个邀请呼唤的时候，我只是说我愿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值得摆上全部的时间和力量。
就为了一个理想，而且为了一件自己觉得就是说很有意义的事情啊，的确可以勇往直前的去冲。不过这时候我们也想到，就是说还是那句老话，伴随着你的还有你的太太跟你的两个女儿，特别是女儿也进入了念大学的年龄了，那在美国我相信在经济上面这也蛮是一笔蛮大的负担哦。那会不会因为你执着于这样子一份理想而牺牲到你的孩子呢？
当然在我们自己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很笃定有这样一个把握，知道神既然叫我们出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行在他的旨意和计划里面，所有一切事情神会预备会供应，绝对不会让我们吃亏，不会让我们受到有任何的损失。但是我们心里有这样的信念，并不见得所有的人都真的跟我们有一样的信心，说将来不至于如此。不过实在感谢神，就是两年之后的今天，我大女儿要进大学，那么她可以进入一个算是相当不错的在波士顿的 Wellesley 女子学院，也就是原来蒋夫人读的那个学校。那个学校的学费当然相当贵，不过神也为他预备将近17,000美金的奖学金，所以对我们来讲，实际上我们的负担可能比让他读任何最便宜的州立大学还要便宜。我想这是神的恩典和预备因为他的功课当然不错，但是他并不是最好的，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的努力，所以他可以换取这些东西。他这方面
固然有相当不错的表现，可是我想奖学金、入学许可都有很多因素的考虑。但总而言之，我所能说的是，我想我的女儿跟我们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件事情上共同都经历到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供应。我想不单对我们，我想对他来讲一生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帮助他在他的信仰的里面体认这位神的恩典。
嗯哼，呀，人生本来就是一条不易走的路，而且走这个信仰的路呢，很多时候的确是要靠着蛮大的一个信心。好，当你还没有看到的时候，你先相信了，然后会体验到这个信仰的真实性。那你现在来美国也大概两年多了，有没有什么计划对未来？
我想我大概还有三年的时间会在芝加哥三一神学院继续攻读我个人的宣教学博士的学位。那么之后的情形还不太确定，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最优先考虑的是回到台湾，在那边可能在教会的一些侍奉或者别的，但是也盼望能够对大陆福音工作有一点点参与或者摆上。那么我们还不太完全确定整个的细节。那么不过总而言之，对未来来讲，虽然有许多未知数，也知道还有可能会有别的困难，别的一些一个一个的难关，但是从过去信主二十多年来的经验当中，我们对未来是蛮乐观，也相信只要行在他的旨意里面，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关，没有不能完成的事情。所以我常常也跟我自己的朋友开玩笑说，我这个人大概就是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只要相信说只要与神同在，只要神与我们同在，的确没有什么我们不能完成的。
是，我想经过这么多个礼拜，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听这位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啊的生命的故事啊，在我们这个故事将要结束的之前，我还是想请您对你两年前你生命当中你的职业上面做这样子一个大的转变来做一个注脚，做一个解释。如果有一句话让你来形容你现在回过头去看两年前的决定的话，你会怎么说呢？
我想如果我要说一句话的话，大概是在我所写的一篇见证里面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天做的选择不是出于无奈，而是运用了自己的自由所选择的。那么虽然看起来所选择的路是一个不自由的路，可能是一个苦难的道路，或者是对别人来看是一个牺牲的道路，但我也相信当我今天走在这里，而且将来我相信在我往后回顾我那时候所做的决定，我会说感谢神，让我能够用我的自由做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